欢迎来到
深海的国度。
OK， 我们今天是第一集，那要不要先来介绍一下我们是谁？
我是五一八，
我是小歪，
九安。为什么要笑？
为什么我们叫深海童话呢？我们来讲一下我们的概念是什么。
因为我们想把童话像深海一样背后的神秘感带出来。
你在念稿吗？OK， 我再讲一次，就我们想要以大家耳熟能详的故事为出发点，去反思它灌输给大众的一些刻板印象，并借我们三个人的价值观进行讨论。那我们今天要讲什么故事呢？
我们今天想要来说一个有关小孩子说谎的故事。
难道是《木偶奇遇记》的故事吗？
哎、欸，你怎么那么聪明、啊？
我懂你，我就懂你。
小歪，
好吧，那请开始。
从前，从前，在一个小村庄，以制作木偶为生的木匠杰佩托，他没有孩子，所以希望老了有个伴可以陪。于是他有一天在森林里捡到了一块木头，做成了木偶。木偶在某天晚上被仙女施了魔法，有了生命。日子过着过着，老人希望木偶可以去上学，于是便卖了自己宝贵的手表5块钱，让他去买书包、笔记本、铅笔。没想到在上学的路上，木偶被马戏团的表演给吸引了，还差点被木偶师作为生财的工具。这5块钱得来不易，木偶拿着这5块钱继续走着走着，没想到在路上又遇上了狐狸与猫，又差点被骗了5块钱。还好仙女来帮忙，让木偶脱离了这个困境。再走着走着，又遇上了班上的同班同学，说要一起去糖果乐园玩。在经不起玩乐的诱惑下，他选择跟朋友一起去糖果乐园。没想到这一待就是很多天，木偶开始渐渐长出了尾巴跟耳朵。他发现事情不对，这是陷阱，必须赶紧逃跑。跑着跑着，不慎跌入了海中，还遇上了同时在寻找木偶的爸爸杰佩托，他们一起在金鱼的肚子里相遇了，最后靠着一盒火柴逃出了金鱼的胃。事后仙女为了表扬木偶是个乖孩子，体贴又会照顾爸爸，于是她赋予了他新的生命，成为了真正有血肉心脏的小男孩，过着幸福美满的日子。
好，这故事除了那个木偶会讲话之外，你觉得还有什么奇怪的地方？
就是为什么一定要去读书才是好孩子？
那时候小木偶不是想去看戏嘛，他爷爷就是希望他去读书嘛，他觉得读书才是一个好孩子的表现。那你们觉得呢？你们自己从小到大应该读蛮多书的吧？有什么感受？
我觉得其实读书不能是我们人生的全部。就其实培养一些专长或者是喜爱的事物，我觉得是蛮重要的。因为可能读书压力大的话，如果有一件喜欢做的事情，也是一个抒发的管道。像我高中的时候其实是管乐社的，当初高中的时候老师其实很不接受学生玩社团这件事情。
管乐社吗？
对啊，管乐社。
你这是管乐社不是都是好孩子吗？
你说玩音乐的孩子不会变坏吗？
对啊，而且还是玩管乐的孩子哦。
但其实老师会觉得说，你与其花时间在练习，那你为什么不要好好读书？
那你原本是有想往管乐发展吗？还是就只是去学习一下这样？
其实我单纯是想要培养一个专长诶、欸。我从国中的时候就开始练习了，因为我觉得我没有什么 可能不会画画，也不会跳舞，那我就可以有一个比较，就是借由练习就可以有一个才艺的感觉，所以我觉得管乐是我一个蛮好的发挥的点。
那你家里对你参加管乐是什么看法？
我家人都还蛮支持的，就我练了差不多一年以后我就买乐器，但是因为我那时候学的是长笛，它其实是一个很好入门的乐器，所以不会很贵，算是一个想要玩管乐的话又不想要花太多钱的人一个很好的选择。
那其实相对来说好像也蛮好，因为你家里好像也不会反对，而且我觉得学管乐的小孩看起来就很乖啊。
你说气质，
而且很有气质。
对，很有气质。那五一班，
我觉得我们家也算是比较重视读书，因为像我从
哎，你们小时候有买那种评量吗？
有啊，我妈都会买，
我写超多，我写到哭，
而且我还去补习。
是安亲班吗？
不是安亲班，就是补英文。
你们知道我小时候去上安亲班离我家走路要多久吗？
一分钟。
大概对一两分钟。然后我还去上安亲班。
就在隔壁的距离。
对，我不知道我在上什么。
然后反正就是一直到高中，因为高中不是其实还有分高职跟普通高中吗？
对。
然后我们家就还觉得可能还是先读普通高中，就是把学科什么都先顾好。就是未来的出路还是选择会比较多，所以他们就还是觉得读书很重要。但是后来我上高中之后，我加了那个热音社，
完全看不出来。
然后我觉得热音社就是在老师们
眼里。那你先说一下为什么你想加热音社好了。
哦，不是，因为我原本就是对吉他就蛮有兴趣的。
哦，真的假的？
对，然后
真的也是看不出来。
是电吉他吗？
就木吉他、电吉他都很有兴趣。然后因为那时候不是会有社博吗？
对。
然后那个弹电吉他的学长就很帅，
这是重点吧？
我就脑波弱，我就加了。然后我就觉得弹电吉他超酷的。好，然后反正就是，其实那时候我们学校的热音社。就也不太受老师喜欢，其实
应该其他学校也是吧。
但是我还是觉得那时候高中有学一点电吉他，那段时间
真的是一点。
对，然后还当然是很快乐啊，就是比起读书，就我会觉得找到喜欢自己喜欢的事情更重要。
所以你家里也是，就是也不怎么管你这样。
对啊，他们也没有到很反对，就是我去表演的话，
但是他其实根本不知道你在学校干嘛。
他们知道啦，他们还会去看我表演。
就是他们也觉得还好，好像没。
但是他们还是会觉得说，你不能因为玩乐，还是其他东西，还是要有顾好
的，就是要以顾好课业为基准。
对对对，
然后你要怎么玩，其实我们的父母感觉都不会太限制我们。
像我自己可能好像国中之前都还蛮认真的，是到高中之后才开始放飞。
是歪掉吗？
是认真玩还是认真读书呢？小歪。
国中之重讲一次哦，国中之前大家注意听，都还蛮认真读书的，是到高中之后才也是加社团，而且我那时候还加了两个社团，然后就整个放飞掉了。但是我自己觉得，因为我高中是在外面住，就是我住校，所以我自己觉得可能也是管不太到吧，我也不知道。反正
因为你家里不知道你在学校干嘛。
他知道我在干嘛，但是他可能无法及时阻止到我在干嘛。对，所以我就高中也是蛮快乐的啊。当然我还是有，就是基本那种不能被当是基本吧，还是你觉得还好？
我觉得是
基
本。
基本啊，
对啊，就是基本都有顾到，但就这样六十几。家里应该就是也还好，所以你们是觉得你们是比较重视那种全才，还是全才的发展，还是偏才啊？就是因为我们应该到高中以前都是五科嘛，他们要求五科要均衡，
均衡，
对，所以你们觉得？
但其实我觉得上大学之后，大家几乎都是往偏才的路上走啊，因为你都已经选了一个科系了。他一定就会朝那个方向去钻研。
对啊，那我的意思是说，你觉得 大学之前，因为像我自己就觉得，如果我大学之前如果有多学一点，现在科系方面的技能的话，好像对现在会比较好这样。
那我可能也是偏好偏向偏才，
偏才发展。
嗯，就是被你讲走，
被我讲走。
但其实我觉得，如果在高中之前偏全才的话，其实对于一些比较对未来没有想法的孩子，其实是蛮好的一个管道，因为他还不确定自己到底喜欢什么，或者是还没有发现。嗯，像我之前高中其实就是因为没有一个特别喜欢的科系，或者是哦，还有一部分是父母希望我还是先顾好课业，然后大学之后再选一个自己可能比较有兴趣的作为一个目标。
可是你这样，大学之前你有接触过其他学科以外的东西吗？不然你怎么会现在选择这个科系？
说是新广电吗？
怎么会选择一个如此艰苦的科系呢？
其实我是因为从国中开始就非常严重受 YouTube 的影响，从国中就开始疯狂看，然后一直看到现在都还是。当初觉得 YouTuber 其实是一个蛮新潮的一个工作，但是目前看来
现在好像没了，
好像有一些的饱和。
国中的时候好像是还没有那么饱和。
对，国中的时候就是红的就很红啊，然后那时候蔡阿嘎也开始就已经红起来了吧。
哦，那时候已经红起来了。
对对对。
所以你觉得全才是为了让那些突然拉回正题是不是？你觉得全才是为了让那些就是可能还不知道以后要干嘛的人所设定的吗？
我觉得就是一个蛮好的选择啦，不用硬逼自己说可能在18岁以前就已经要设定好自己的未来可能会走向那方面。
但是如果像如果到高中高三的时候还是不知道自己要干嘛，那该怎么办？
像我就是啊，
你不是说你就是国小开始看 YouTuber 吗？老观众。
哎，欸，但其实我很爱看，但我不知道有一个系是可以培养这样子的人才。
啊，真的假的？
对，就是在台湾的话，好像大家就是什么法律系、医学系，
嗯嗯，
然后文科的话可能就是美语啊，
会计
英文啊，对，会计经济，但是很少人会提到我们广电系。
真的假的？
在台湾我觉得这块的话比较没有被教育界宣传，然后科系的学校选择也比较少，所以当初就没有很快的接收到这个资讯。
那五一班
我好像是国中就开始了。其实我后来
看不出来。
你国中就知道自己
想
拍片了吗？
好恐怖哦。
我后来回想觉得好像真的蛮早的，就是我国中就是被学务主任找去拍就是那种交通安全的短片，就是很
你说你当那个
不是不是我去
形象大使
的部分，不是我不是目前就是我们组一个小组，
哦，国中哦，
对，找我们去代表学校拍一个影片然后去比赛。
为什么找你啊？
就那时候不是找我啦，就是问我们班啦，啊，然后那时候我们班就有一个小，
欸，你刚才好台哦，你说啊，啊，继续，
台湾人的10个口头禅，
啊，你继续，
然后就那时候算我第一次轻微的接触到拍片这件事。
那你那时候是担任什么？
我那时候是摄影跟后制。
哎呀，从小劳碌命到大，
从小劳碌命。然后反正那时候其实我一开始对摄影还好，然后我那时候是剪影片，就是弄得很阳春啊，但我就觉得蛮好玩的。然后后来上高中那时候 YouTube 就开始起来了不是吗？然后我记得
九安的 YouTube 是从国小开始起来的，
他走的比较前面，我跟不上啊。
OK，
然后我那时候是看了宝剑跟泰妍，
高中啊，
我们的学长
姐，那时候他们有拍泰剑的秘密花园，然后他们就有拍一集，
哦，那个那么久了，
世新广电大灾问还是什么的，
哦，我知道啊。
然后我就是他就是 YouTube 自己推荐给我，
哇，
演算法，
哇，
然后
他懂你内心，
他就介绍世新广电，然后我就才知道哦，原来就是有这个科系是可以 接触到这个行业。
嗯，
对。
这样讲，其实我好像国中就也开始，而且你们知道我国中不是有那个生涯记录本吗？
哦。
你们知道他不是说你未来想当什么？你知道我写什么吗？
导演。
猜一下。
导演。
不是。
老师。
老什么师啊？老师是国小的事情，国小都不懂事的时候。就国小不懂事的时候，爸爸妈妈就说什么医生、老师，除了两个选项没有其他。
还有公务员。
没有，我那时候写小说家。
那所以你目前是想要担任编剧的角色吗？
也没有，没有，我是觉得有一点点关联啦，因为小说家就感觉跟那种创作也是比较像东西嘛。然后，哦，那时候我也有帮忙拍一个东西，就是模范生的选举候选影片，对，然后我就把它拍，而且我那时候还用一个很更比威力导演更阳春的剪辑，
什么
Movie Maker 你们知道吗？
我知道 Windows
内建，
我完全没有听过。哎、欸，
你怎么可以没听过？
我一开始就是威力导演
的，你们一开始就用威力导演，你怎么会知道这种东西？
我国小就用了。哎、欸。
天哪，我走太后面了，不好意思嘛。我那时候就 movie maker， 然后就剪了一个。然后高中之后也是玩社团嘛，然后就开始拍片这样。对，那你们以前玩社团，你觉得你主要有学到什么东西？
像我觉得社团是一个蛮好自我发表的一个管道。哎、欸，
自我发表。
就是有点
你发表你的文章，
不是啊，就是可能你平常不会有可能太突出的表现，但是如果你在台上的时候，还是会有那种，
你说讲话的时候嘛、嗯，
对啊，有一种优越感，
有、
就是
自用优越感吗？
就是一种成就感，就是你达成了这个目标，然后大家有看到你有成果这样子。
嗯，
哦，我的话是觉得。感觉可以比较看到我平常不一样的一面，因为就像你們、
欸、我都还没看过、欸，
你们也觉得我
影片影片交来
不摇滚，看起来很
想看哦，
安静，是不是不要重叠讲话？
很想看啊，怎样？
就是可以展现自己比较少被看见的一面。
我也觉得哎、欸，
所以你们有当干部或什么吗？因为像我就是因为有当干部。所以就很常需要站在台上跟大家讲话之类的。
你当什么？
我就是副社长。看不出来吗？接话。
其实还好。
给我接话哦。
真的还好哎、欸，小歪。
所以常常需要站在台上跟别人讲话嘛。那因为我之前本来就是那种要报告，就是死不上台弄。我觉得是。我宁愿自己个做 PPT 做到死，我也不会上台，而且我还帮别人把稿拟好，让他上去讲那种。对，然后所以我觉得我自己觉得啊，对这方面的训练嘛，成长
增加你的能力。
那你们知道现在不是有一种方法是可以自学嘛？就是好像要拟定一个计划，对，一整个学期就是自己拟好那种。对，然后通过的话就可以自学。你们对这有什么想法？
像我其实有朋友就是在家自学的，
嗯，
然后他是当初国中的时候在家自学，嗯，我觉得在家自学的话有个好处就是可能时间比较好规划，然后可以安排自己，像前面提到的可能全才或是偏才，你可以特别安排自己喜欢做的事情，然后去做加强，不会受到学校的那种约束啊什么的，好一点点。
那如果是你们有办法在家自学吗？因为像我在家可能就因为一整天躺在床上完全不会动那种。
我觉得我也没办法，我觉得自学是要建立在就是那个人
很
自律很强。
对，所以久安也没办法。
我觉得我自律度超级不够。
那我们现在是三个自律度很低的人在这里。
就是很爱拖延呢、啊。
对。
拖到最后一刻才要开始弄。
对，就是死到临头了才要开始，把自己逼到最死的那种。那我觉得学习
把自己逼到最死是这样用吗？
啊、学习没有办法用这种方式吧，就是大家可能要考虑一下自己的自律度咯。
所以你还是。如果再重来一遍，你还是会去需要上课这样，因为我是到很后来才知道
自学嘛。
对对，虽然我也没办法了，对，但是我是到很后来才知道。
但我觉得在学校就是有朋友的话就很开心啊。
嗯嗯，
所以我应该还是会去就是一般的管道，就是这样上学。
嗯 ，OK。好，那今天这就是我们第一集的故事，从《木偶奇遇记》，然后去分享我们从小到大对读书这个事情的想法。虽然有点小尴尬，因为是第一集，所以
哎呦，不要这么严格，
有点生疏啦。就是我们平常讲话不是这样子的，
我们绝对没有不熟，
绝对没有不熟。对，那以后也还是会像这种形式的，就是我们会先讲一个小故事，然后去延伸出我们的主题。这样，如果还喜欢的话，请帮我们
订阅、
分享、
追踪我们的 IG， 我们 IG 到时候会放在我们的主页，然后就可以帮我们追踪一下，我们会整理重点传上去。那就期待啊，忘记讲一个，我们会每周几更新？
六，
一个合音。那可能第一集、第一二集会比较不确定一点，因为审核需要一点时间。那如果还喜欢我们的话，就期待下次与您在深海相见喽。大家
拜
拜。Bye. Bye.